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希伯来书三章四节说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。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而且很明确的一句话。房屋呢是人造的啊，任何一个房子啊，它的砖瓦和木料啊，不可能自己堆起来，是吧？必须有人呢造的。可是呢，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，因为除了房子以外呢，我们宇宙当中啊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啊，是人造不出来的。就是呢，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啊，我们吃的饭菜啊，这个我们要靠上帝啊，这个赐这个生命的种子啊，要种到地里去，然后靠上帝给的阳雨露使它生长，是吧？那么还有很多东西啊，我们欣赏的，像这个花鸟啊、树木、自然界，这些东西呢，人造不出来啊，都是上帝造的。所以这个道理呢，很简单。这里说无可推诿，就是啊，要否定的人呢、啊，没有法子啊，提出这个理由来说，这个东西啊，没有上帝创造，能自己产生的啊，这叫做自我创造，就是他自己变出来，不是自我创造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信上帝的人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。虽然这里说眼看不见啊，但是我们借助上帝所造的东西呢，就知道这是有一位创造主。对这个问题啊，凡是有理智、有用思想的人啊，他会啊想得通的啊。可是呢，也有人呢、啊，他因为不愿意接受上帝，不愿意相信上帝，所以想出种种的理由啊来反对这个上帝的真理啊。我认识有一个青年人，他是就是在中国长大的一个青年，他是个大学生啊，很有学问。那么他呢，有一次啊，遇到一个我们本会的姐妹，跟他谈上帝的道理。那么他就说呢，他说呀，我要看到神迹我就信了啊，他要看见神迹奇事。他自己还提出一个条件，他说如果我哪一天乘飞机啊，飞机失事了，我马上祷告求主救我，主救了我了，我就信上帝了。那么这位姐妹就对他说了，你乘飞机的可能性不多，飞机失事的可能性也不大啊，不过呢，或许有一天呢，你乘汽车的时候啊，会出事故啊，那时候啊，你要祷告求主，主就会救你。那这个姐妹是这么讲的。哎，果然，过一段时间呢，这个青年呢，乘一个公共汽车，一个大客车啊，走在这个山路上，不当心啊，这个车翻了。翻咕噜咕噜滚下来了，从山上滚下来了啊，这是很危险的了。那正翻的时候啊，他就叫了，哎呀，主啊，救救我。哎，你看不信上帝的人，你遇到危险了就怎么样，就求上帝了啊，这样的事情很多啊。那么结果呢，那车里的人呢、啊、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可是他呢没有受伤。 很奇怪，他自己要认识到这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，哦，他就信了，他就写信呢，给他的父亲，给他的亲戚朋友啊，家里的亲人都写信。哎呀，他说上帝听了我的祷告，救了我，我信上帝了。可是呢，他的父亲啊，和他的其他的家里的人呢、啊，都不信上帝。他们回信呢，驳他，反驳他，说这个不是上帝听你祷告，这是偶然的，你碰巧你没有受伤。哎，别人是这么给他讲，他自己呢，因为没有基础，他没有研究圣经啊，他光是凭他这一次祷告，上帝听了他祷告，他这个基础没有，真理知识基础没有。别人呢、啊、写信来反驳他，哎呀，说你迷信，说你一个大学生还信这些，就讽刺他，挖苦他，跟他辩驳。后来他怎么样？动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光信有上帝，你没有跟上帝真正的发生关系，没有真正啊每一天祷告上帝，你光是碰到危险了，你叫一声救救我，这个不行啊，是吧？你要么是上帝救了你以后，你真心悔改，那你每一天祷告，你读经，你打下真理的基础，这个就对你有帮助了。结果呢，这个青年到现在又不信了。他听了别人这样子反驳啊，劝他，他本来就没有一个祷告读经的一个习惯，故此呢，他忘恩负义啊，上帝救了他，他也不摆在心上了。可是我相信呢、啊，还会有这么一天，他非上帝不可，他需要上帝的时候，我相信上帝还是会听他祷告的。不过呢，这样的一个人呢、啊，需要刚才说过了，建立这个属灵的关系，是吧？要天天祷告，不能就碰到危险祷告。那么这样的事情呢、啊，我感到呢，说明上帝的灵啊，处处在做工。上帝是气量很大的，像这个青年呢、啊，上帝听了他祷告，救了他，他又不祷告了，不理上帝了，上帝啊还忍耐等待啊，总有一天你还需要我啊，我相信上帝是这么对待的啊，希望他还有悔改的时候。那么别的人呢、啊我可以再提出几个例子，说明啊上帝确实存在，他确实是垂听祈祷的上帝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你心里的意念上帝都知道，你不要说出来，你心里想什么上帝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啊是上帝造的，他完全掌握你的思想感情。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我讲今天讲的故事啊都是真实，不是捏造的啊。这件事呢发生在美国，是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个牧师讲出来的。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，他们礼拜堂啊印有一个节目单啊，就是今天唱什么诗，谁祷告，讲到的题目，散会唱诗都印好的发给大家，有几百个教友来聚会。那么这一天呢，他正在讲道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强烈的一种感觉，他说今天散会啊要唱头一首诗，就是开会唱的首诗啊，我们散会还是唱那首诗。哎，虽然节目单已经印好了是唱另一首诗啊，可是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个感觉。到他散会的时候啊，他好像不由自己，他说 好，我们今天散会呢还是唱我们啊开会唱的这首诗第几首。那个弹琴的人呢已经这个赞美诗翻好了，他一听奇怪，怎么又唱了原来那个，赶快把它翻过来啊。别的那个听众啊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还是唱这首诗啊，都不明白。结果呢这个弹琴呢就照他那样弹起来，大家就唱了，唱了就祷告散会。散会呢这个牧师有个习惯呢，他也走到门前呢给每一个教友握手，握手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是个生人，等头一次来的，没见过这个人，他呢就握住这个牧师的手，很认真的就问他说，某某牧师，今天你为什么散会的时候还是唱开会唱的诗啊，问他。那牧师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我有这个感觉必须唱这首诗，就这么说。那个人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为什么，上帝叫你。他说，是你怎么晓得？他说，我现在呀向你介绍我本人姓什么叫什么啊，我今天是头一次到你们教会里来，是我母亲叫我来的，我本来不信上帝，我是才从监狱放出来的，我服刑十四年出来啊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我不信上帝，可是我母亲一定把我拉来，我就啊勉强来了。我一开始看你们聚会啊祷告啊唱诗啊，我心里想，这些都是蠢人，都是港独啊，都是愚蠢的人啊，他们祷告唱诗都是赞美一个不存在的上帝啊。他心里在想啊，没有讲出来，他说，如果上帝存在的话，那么我提出一个条件，叫他这一批人呢、啊、信上帝的人呢、啊、散会的时候还是唱开会唱的诗，我就相信了。他心里这么想啊，没讲出来啊。他说，现在我知道有上帝。他没讲，他心里这么想。他后来就服了，服帖了。我也觉得上帝真是，他是很爱我们罪人的，是吧？一个罪人有这个念头，好，他就满足这个罪人的要求。你提出条件，啊，我就满足你。上帝是要救他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次经验啊，这是个真实，是我们本会牧师讲出来的。像这种神迹奇事啊，是不少。我还想到我们在安徽省啊有这么一件事啊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，一切聚会都停止了，可是呢在那里啊，安徽淮南市啊，有两个老姐妹老太太，她们呢一直在深更半夜凌晨大概两点钟，他们两个人，两个老太太，他们讲好，我们呢还是每一天这个时候我们到山上去祷告，地上平常他们那里没聚会了，但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到山上去祷告，而且在深夜没有人知道，他们就怕人捉他们啊，害他们，因为那时候啊很紧张啊，空气不许人有宗教活动，所以这两个老太太上去就求主，他说，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唱诗赞美你啊，一起祷告，他这样子祷告。后来果然这个四人帮被打倒了啊，这个会堂后来叫他们开放了。 那个地方呢，他们就开始啊，在家里聚会了。家里聚会啊，他们召集一些老太太啊，在一起唱诗祷告。就这么简单，聚会啊，没有人讲道，也没人读圣经，没有圣经啊，就晓得祷告。唱诗也简单的几个普通的诗，耶稣爱我啊，这些普通的诗。那么他们那几个姐妹啊，在一起啊，就议论了，说最好啊，我们有一个弟兄，我们都是姐妹嘛，啊，我们求主给我们个弟兄，就这么为这个祷告。所以大家都跪下来，就求主给他们一个弟兄，啊，我们都是姐妹，应该叫上帝的教会应该有弟兄有姐妹，是吧？我们先求主给我们一个弟兄。他们祷告完了，他们就想，我们这一家人呢，就这个姐妹啊，她不是有一个丈夫吗？我们求主就感动她的丈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这个丈夫是谁啊？是一个矿工，淮南那里很多煤矿啊，是矿工啊，开煤矿的。那么这个人本来啊就不反对，这些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啊，她也很客气啊，有时候给他们倒点茶了什么。因为是他妻子的通道了，是吧？那么有一天呢，他们就放胆了，就说某某弟兄，你也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嘛，就劝他。那么既然劝他呢，他也不好意思，他说好好好，他就还敷衍敷衍来跟他们坐在一起。可是呢，他要把那个前门呢关得死死的啊，不让人看见，他就不让别的矿工走过看见他跟一些老太太在一起做什么，他就难为情啊啊！这样子呢，他就跟他们呢学会啊唱诗祷告了。后来呢，他们还是觉得不够，他说我们现在光是唱诗祷告，应该读圣经啊，没有圣经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么他们就祷告的时候啊，求你给我们一本圣经，而且给我们一个人能讲圣经啊，读圣经。那么他们求了以后呢，他们大家又交换意见。有一个姐妹说，哎，她说有一个人呢，还在我们这里，我记得早好几年，就文化大革命之前呢，我看见过他手里捧一本圣经，给人读圣经，给人讲圣经的。他说这个人呢、啊、现在还在这儿啊，我知道有时候看到他在哪一个茶馆里啊，所以他们说好啊，我们去找他，劝他来啊，请他来给我们读圣经啊。后来啊，有一个姐妹啊，她就去了，去找到他、啊、找到他，他正在跟别人一起啊在喝酒啊，喝酒啊。那么这个姐妹说，哎，这某某弟兄，你是不是有一本圣经啊？不谈了不谈了，他说。那么他说，你来跟我们再给我们讲讲圣经好不好啊，问他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他说上帝不要我了，上帝不要我了，我是个罪人呐、啊，我十条诫命都犯过了，上帝不要我了，我人太坏了啊，就这样。他不考虑，这个姐妹就回来，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啊，就向他们汇报说，我找到这个弟兄了、啊、他摆手啊，他一直说不行。那么他们就很灰心啊，说怎么办，他们就散会了。散会了，就这个矿工啊，他学会祷告，就会祷告。那么他就跟他的妻子讲了，他说我们两个人，就他跟他的爱人啊，他说我们求主吧，求上帝吧，求上帝感动这个人，叫他悔改嘛，叫他回来给我们讲圣经不好吗？哎，你看他就是那个简单的一个要求。 那么他妻子说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他妻子啊，跟他一起跪下来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你们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，我就为你们成全。主有这个应许。所以这里就是两个人，一夫一妻跪在那里求主。他们要求很简单，说主啊，你求你叫这个人呐、悔改啊，啊，叫他回来给我们讲圣经啊，就这样。他们今天祷告了，明天再祷告，后天还要祷告。他这两夫妻啊，很专心。第三天祷告完了，有人敲门了，啊，他们大门呢敲门，一看是谁，一个老太太，啊，又是个老姐妹，不认得的，啊，陌生人。这个老太太来就问你们姓什么，叫什么？那么他说是的，我们是姓这个叫这个的。哎呀，他说，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、他说我的丈夫啊叫我出来找你们呢、因为他呢哭了三天，他说一定要找到那个信耶稣的那 一帮子人啊。为什么？他说主啊叫他悔改了，叫他悔改了。他们祷告三天，他哭了三天。谁叫他哭的？圣灵啊，圣灵感动他，叫他悔改。他悔改，他痛哭啊，痛哭一定要找到这个信耶稣的人啊，到他们一起去聚会。那么这个他的妻子找到了啊，这两夫妻说主听了我们的祷告、叫他回来。他们下一个是聚会的时候啊，他们大家去聚拢，叫这个人来。他果然呢一本圣经啊还扛在那里扛起来啊，因为他是个穷人嘛，也没有抄过家，他圣经保存在那里，他就带着这本圣经来了。他就说好，我给你们读圣经啊。他就捧着这个圣经啊就读了，读了没几句啊，又哭起来了，又哭了，一边读一边哭。今天是这样，第二次又是这样，一读圣经就哭。为什么哭？悔改啊，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在主面前不配读他的圣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老先生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引领很多人啊来信主。他们受怎么受感动啊？不是听他讲道，而是看他哭，看他悔改。哎呀，他说主啊，主爱我呀，不撇弃我呀。我本来说上帝不要我了，现在上帝还是要我。我虽然犯过这么大罪，上帝还是要我。哎呀，他就哭，他一哭啊，别人也哭，别人也悔改了，就靠这个哭啊，就引领很多人来信主。这是淮南我自己听那个矿工讲的，现在他还在呢，还在淮南呢。一个他们上去祷告的那个山叫八公山呢、你们读过过去我们中国古典呢，是八公山上什么草木皆兵啊，这个说法吧，就是那个地方。这也是一个真实，说明上帝到处在做工，圣灵在做工。人家虽然对道理不很明白，但是只要你悔改信主，圣灵就会来啊感动你，而且叫你去帮助别人也来信主。现在我来讲一个还是由外国的故事啊，美国的故事，是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个牧师啊，他介绍的。这个故事也是完全真实的啊。他在美国一个地方叫 Tucson， 一个地方城市啊，地名叫 Tucson 啊。这 Tucson 啊，那里啊，本来啊有两个新闻记者，
那一个城市的他们的这个报社有两个新闻记者，一个我们叫他叫大卫，名字叫大卫啊，一个叫约翰。他们外国人都很多用圣经的名字啊给孩子取名的。那么这个大卫啊和约翰两个呢都是天主教徒，他们从小就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，他们读的书也是天主教学校读出来的。可是他们读完了大学呢，他们两个人呢都对这个天主教的信仰啊感到不满意，好像不满足他们的心灵的要求，他们就怀疑了，不相信这个天主教的一些一套道理啊。虽然不相信，但是呢你问他，他说我是天主教的，就是这么样的。那么这个大卫啊，他染上一个恶习，就是抽烟喝酒啊，很厉害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。他这个新闻记者呢，他是个这很会写，那么他呢专门呢采访啊这个犯罪的案子，他专门采访这个。那普通的什么这个什么文艺界啦，这些什么政界的问题他不管的啊，他就专门呢看什么地方是发生什么案子了，抢啊杀人啊什么这些事情他去调查，然后写个报道文学啊。那么他呢有一次啊，这个听说发生一个也是一个奇特的案子啊。什么案子呢？有一个青年人呢、啊、是吸毒的，美国很多人吸毒啊，吸毒就是麻啡啊，啊麻啡吸毒啊，一吸毒以后呢，一个人呢就不正常了，好像癫狂一样，就容易犯罪。那么这个青年呢，他有一次拿了一把手枪，就闯到人家里去啊，就说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靠墙站啊，面对着墙啊，脸对着墙啊，手这样子朝后，这样不许动。一家子，他的这里正巧是一个牧师啊，牧师家里一个牧师的师母和小孩子一排对着墙站，手里他拿着一把手枪，这手枪就指着这个牧师的头啊，指着他头，我问你，你信上帝吗？他说我信。你信耶稣吗？我信。你相信圣经的话都是真理吗？我信。这三个字好，这三个问题我再问一遍，你要再说你信了、啊、我就把你的这个头脑给它炸掉，我就开枪了，不客气了，因为我就是恨你这种信上帝的人。这意思，我再问你啊，你信上帝吗？我信。你信耶稣吗？我信。你信圣经是真理吗？我信。这个青年人把手枪啊往地上一摔啊，就跑掉了，没有开枪。后来啊